程咬金入洞房，用这如意金钩把新娘的这个盖头布就给揭下来了。说实在的，从程咬金的本心来讲，他想的是把这盖头布揭下来之后，让这新娘子面对面的看一眼，你瞧见没，我就这模样，你看行不行，不行咱就拉倒。可是就在揭这盖头布的一瞬间，程咬金这心理上忽然产生了一个变化，也不知怎么着，下意识的他就来了一个动作。什么动作呀？他拿这个如意金钩把这盖头布这么一揭，揭下来之后把这盖头布往旁边一甩，就甩在那条案上，甩到条案上把那如意金钩顺手就扔在那儿了。他一个转身，新娘的对过就是一张八仙桌子，桌子后边就是一把椅子，这桌子上边感情还摆着吃东西呢，这是早给他们准备下的酒菜。这也是入洞房的规矩，新郎新娘到洞房里边还得喝一顿酒，这叫合进酒。所以程咬金那么这么一个转身，就在那桌子对面他坐下了。他不光说是坐下了，他趴下了，整个脑袋都趴在那袖子这儿。姑娘要想再看他看不着脸，为什么呀？脸朝地面呢。程咬金觉得没脸见这姑娘。程咬金趴下之后不言语了。程咬金这一趴下，这姑娘裴翠云就在揭盖头布的这一瞬间，人家那是眼皮在那一直垂着，不能说哦，这新郎刚一揭盖头布，这姑娘不能站起来了，俩眼瞪一边大，看看新郎长得漂亮不漂亮。那不是那个时代的女人，那个时代的女人多封建呐，讲究礼教。所以裴翠云一直很矜持，这盖头布揭掉了，这姑娘眼皮抹的着。在姑娘的心里想的是，这大德天子把盖头布揭掉了，肯定要先看她，得把她看得满面含羞。万万没有想到，这大德天子把他这盖头布揭完，他自个儿趴桌子上了。裴翠云看始啊还没动，后来把这眼皮撩起来往那一看，哟，小姐心想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大德天子感情比我还腼腆呢，怎么说你是男的我是女的，怎么趴那儿了？害臊啊，不愿意见我。姑娘心想，你要害臊，那我们是做女孩子的，我们就更害臊，你要不言语，那我也不言语。这姑娘坐在床边上也不动，程咬金趴在那儿自个儿心潮起伏，在想怎么办，我老在这趴着啊，趴到什么时候？趴到天亮。哎呦，趴到天亮，趴到天亮他也得见面啊，现在都知道我跟新娘入洞房了，嗯，这话得怎么说呢？程咬金这阵就暗地里骂徐茂公，牛鼻子老道，你出什么计谋不好，出这么倒霉缺德损阴的计谋啊，让我在这受窘。哎呀，老程别的什么也不怕，我就怕这面对女人整这事儿，活这么大岁数头一回。程咬金光琢磨这个，姑娘在那不言语。一会儿的功夫定更了，听桥楼上当砰一更天，程咬金还不言语。又待了一会儿，听桥楼上梆梆砰砰二更了。古代年间这一个更就是俩钟头啊，那不是短时间。这二更天一响了之后，这程咬金心里有点沉不住气了。程咬金心想，老程哎，你什么都不怕啊，你看过宝局，卖过私盐，打死过严训，劫过黄冈，天不怕地不怕，难道说你还怕这么一大姑娘吗？更何况她已经娶到你这屋里边来了。哎呦，就是我觉得我配不上人家，我对不住人家，我得怎么说呢？程咬金琢磨着要说话，但是又没有话可说，他恨不得这姑娘问他一句， 裴翠云一直在这床边那么坐着，这姑娘坐到二更天的时候，这姑娘心里边想的事可就太多了。裴翠云心想，怎么回事呢？这大德天子他是看不上我啊，觉得我跟他不般配，要是那样的话，那我爹爹为什么写这样的信呢？要不是这样，为什么他在那儿趴在桌子上不抬头呢？这姑娘心想，你忍得住我也忍得住，你腼腆我更腼腆，你害羞我比你还害羞。姑娘不动，程咬金实在憋不住了，他在这桌子底下吭哧了一声，那意思啊，告诉新娘子我可没睡着。裴翠云听他这么一吭哧，裴翠云小姐也会回应了一句，
程咬金一听，哎呀，他还没睡。
程咬金想，干脆吧，我听老道的吧，按老道那招来吧，我让他先睡，他躺下之后啊，我把灯吹了，上了床睡了觉，明儿天亮什么事儿也就都过去了。程咬金趴在桌子这儿说话，
我说小姐，天色已经不早了，你是不是就先上床安歇了吧？
程咬金说话了，裴翠云心想，哦，你会说话呀。裴翠云心想，为什么先让我安歇呢？这功夫裴小姐说话了，这裴小姐平素当中在爹妈父母熟人面前可是一个爽快人，不是那种半天说不出一句的人来。今天心想，从今天开始我就嫁给你了，我就是你的妻子，怎么头一宿入洞房你就这样？起码说你得让我看看你长什么模样，我嫁给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呢？我自个儿心里得有数啊。裴小姐就说，大德天子，天色不早了，那您也该起来安歇了。程咬金一听，你瞧，我让他先睡他还不睡，他还非拽着我。程咬金心想，我要是一起来我就怕你吓着。程咬金这功夫憋不住要说实话了，程咬金说，
哎，我说裴小姐，这个事到如今呐，我就跟你实话实说了吧，啊，我让你先安歇呢，这里边包含着这么一层意思，就是呢，我怕你看见我呀，怎么说呢？怕你看见我，害怕，
啊？裴小姐一听，差点没乐了。裴翠云心想，怎么还有这样人呢？怕我看见你害怕？大德天子，何出此言呢？
他不是这个，他什么的，他怎么回事呢？我跟你说吧，我就跟你说个痛快的吧。我这个人吧，长得相貌特丑，甭说别的，我把小名告诉你，我小名就叫阿丑，你琢磨琢磨我什么模样。
裴小姐一听，哦，我说他老在那趴着不动呢，他是担心长得这模样对不住我。裴小姐从心里边产生一种好感，为什么？裴翠云觉得这个大德天子人家也是在这山上的第一把手啊，这是最高领导人呐，皇上啊，啊，他在我这么一个女子面前还能说出这样的实心话来。啊，我说大德天子，既已如此，今天晚上我们已经拜堂成亲，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妻子了，你丑了俊了的，我也就跟你从此一生了，还有什么不可以抬头的呢？丑怕什么呀？那你抬起头来，我看看你有多丑。哎，这姑娘一说这话，程咬金听着这裴小姐的声音，当然裴小姐的声音她不像我这声音，不像我这声音说又沙又哑，她那个声音就像清水一样那么清脆，程咬金听着就觉得那么悦耳。程咬金说实在的，从心里面也想看看这姑娘长得什么样，但是就怕把姑娘吓着，自个儿不敢抬头。现在听姑娘一说这话，程咬金就说，
哎，我说姑娘，我也想了，咱俩从今后过日子了，是吧？反正早晚也难得这一见，早见呢，比晚见强。我就怕今天晚上在灯底下你看我吧，把你吓着。你先做好了准备啊，你别害怕。第一，不要害怕，我这个人心眼好，别看我长得丑，我这个心特善，尤其对女的啊，我绝不欺负女人。从今往后，只要你愿意跟着我，我这一辈子不能扔你。
裴小姐一听这大德天子说话挺直，听这意思没多少文化，裴小姐就说了，好吧，那你就抬起头来吧，让我看看。
我抬头了，我要抬头。我这样吧，咱俩商量着，我先让你看一半，你先看看这一半怎么样，你要觉得不害怕呢，我再让你看下一半。
裴小姐一听扑哧一声就乐了，这姑娘心想，还有这样人吗？啊，先让看一半。裴小姐对程咬金倒感兴趣了，好吧，那我就看一半。怎么看法？
程咬金把这袍袖往脸前面那么一挡，右手扯着左手这个袍袖的袖子边，由打这脑门的顶上往下就漏，漏到鼻梁的这地方就打住了。
程咬金这上半截往下一露，
你先看这上一半怎么样。
程咬金把上半这么一露，裴小姐一瞧啊，哎呦，程咬金这个脑门子这个脸色是青须须的，今天晚上屋子里边点的是红纱的宫灯，红纱这么一照啊，说实在的，青和红这么一合，这色儿紫微微的，还不算太难看。
程咬金这前额特别宽，脑门子大，闷儿的头，瘪太阳穴，所以这个鼻子这个鼻梁骨这个地方啊，鼻梁子比较塌，底下鼻梁骨比较宽，眼睛大，程咬金这个眼睛还有点往里抠了，所以他这上半截这一露出来，两人目光一对，程咬金就碰了一下这目光，马上就不敢直接看这裴小姐了。为什么？程咬金在灯光下一看这裴翠云，那就什么也甭说，就是一句话，是太漂亮了。哎呀，帅呆了，酷毙了，用现在的话说，程咬金一看这姑娘如花似玉啊，真是千娇百媚，万种风流。程咬金更觉得自愧不如，和姑娘相比相形见绌。
程咬金露这半拉脸，
您瞧这一半怎么样？
姑娘一看程咬金这上半截，姑娘微微一笑，我看着了，下半截什么样啊？
您再瞧这下半截。妈，
程咬金还做了个马虎，
他把下半截脸往外这么一露，这姑娘一看，哎呦，
程咬金这脸，闷的头，瘪太阳穴，高颧骨，大下巴，四四方方一张脸，脸上的肉是七出八进，
紫不溜丢的这么一脸肉。
可是程咬金这个嘴只要一动弹，眼睛一眨嘛，脸上这个肉一嘎的一块的。
人家说这相书上有一讲究，这叫五福捧寿的脸。为什么叫五福捧寿啊？就是脸上这个肌肉啊，它一动弹，它鼓出来突出和腰下去，这个肌肉的形状就像蝙蝠一样。
程咬金这个脸上就好像是五个蝙蝠堆积到一起，凑成这一脸的肉，这叫五福捧寿的脸。据说长这样的脸型的人有大富大贵。
这姑娘虽然是没看过相书，不懂得五福捧寿的脸，但是一看程咬金这面相，也加上程咬金刚才把自己渲染的太严重了，说他怎么怎么丑，又把姑娘给吓哭了，又把他吓得不干了，这姑娘啊心想不定得多丑呢，心想头秃眼瞎呀还是怎么着，结果这么一看，这人还行啊。这里边不光说是这姑娘和程咬金说渲染的过重了，期望值太高了，结果一看这样反而将就，更重要的是这姑娘跟程咬金两个人这目光一搭，
这叫生物电对号。据说男女之间的爱情得生物电对号，说要是不对号的话，你长得漂亮他看着你也不漂亮，哎，要是对了号，你长得丑他瞅着你也漂亮。这姑娘今天一看程咬金这个脸儿，姑娘心想也不是那么太难看呐，瞅这个脸还真有点福相，厚厚敦敦的。这可是心里话，这姑娘没说出来。程咬金脸全露出来了，看着裴翠云，姑娘您说这模样行吗？姑娘就乐了，大德天子，我们两个都入了洞房了，您怎么还说这样的话呀？程咬金一看有门儿，这就老天爷加护啊，这姑娘她没看出我丑来。程咬金说我这模样可配不上你。裴翠云说了一句话，大德天子，我看呐，您这模样挺有福。哎呦，这句话说的程咬金差点没蹦起来。这程咬金才站起身形来到姑娘的跟前，两人坐下喝这合进酒入洞房。一夜洞房花烛夜，转过天来，老早的徐茂公就在这洞房门口外边院里边站着。为什么？这老道不放心呐，生怕在洞房里边出了什么事儿啊。一看程咬金穿戴齐整又打屋里出来了，徐茂公冲他一抱腕，恭贺皇上。程咬金扑哧一乐，嘿嘿嘿嘿嘿，我说牛鼻子老道真有你大，这姑娘她可真漂亮。徐茂公说龙凤呈祥了。哎，成了祥了。哎，不过可有一样啊，我们这呈祥了，这后边还有做蜡的事儿没办呢。什么呀？那裴仁基跟裴元庆没投降瓦岗山呐，这我们这跟人家姑娘都入了洞房了，都龙凤呈祥了，那老太太成了我丈母娘了，可是我那老丈人还在山底下一会儿讨的要阵呢。徐茂公说这事儿你别管，不过呢这个事也得你说啊，也得我说，我跟谁说去？徐茂公说你跟谁说去，这个事儿就得你亲自跟你老岳母去说。我说什么你就如实向他禀告，你就说呀，昨天这都是我们军事安排的计谋，今天我跟您说句实话吧，现在裴元庆裴仁吉他们爷两个根本就没有投降瓦岗山，我们是定计策把你们诓上山来的，成全这门亲事，这都是天意，军师算卦算出来的，说只有这样他们父子才能投降。你看看老太太怎么着。程咬金说我甭看，我把这话说完之后，老太太当时就哭了，接着就哭天喊地跺足捶胸，紧跟着抱着他女儿就哭，说娘俩上了当了，骂瓦岗山整个山上这些人全不是东西。我说牛鼻子老道，你就头一手做完了，第二手第三手就都没辙了。徐茂公说你先说一下，说完之后这老太太要是连哭带闹撒起大泼来，我再进去我再跟着劝，你看如何？程咬金说那你就直接劝呗，为什么还非得要让我说实话呢？徐茂公说不去，您是皇上啊，按这规矩昨天晚上入了洞房了，今儿个得参拜丈母娘啊，你老岳父没回来，你丈母娘得见面呢。那我见完了面我不说这实话不行吗？你替我说。那不行啊，你一参拜这老太太肯定问呢，老爷子怎么还没回来呀？不说今儿一早晨就回来吗？昨儿是我跟他这么说的，那么现在还没回来什么原因呢？你就跟他实说了吧，因为现在你实说了也不要紧了，生米做成熟饭，木已成舟，不可反悔了。哎呀，程咬金说徐茂公啊，哎，我算服了你了。那好吧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跟着裴小姐一块去。对呀，那我跟新娘子当时一块就说明白了，你就一块上老太太跟前说去。好嘞。于是程咬金来到自己的住室之中，跟新娘子会同一起。裴翠云这姑娘心里边还很高兴，觉得许配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为妻了。 哎，这也算是自己人生当中的一件大事。梳洗打扮完了之后，程咬金跟裴翠云就说
了，我说娘娘，咱俩得去跟老太太见个理儿去。
裴翠云一听，这是应该的，这是必要实行的礼节呀。
于是裴翠云跟程咬金两个人就出来了，旁边有几名宫娥才女簇拥着，来到了老太太的住室。
老太太早起了，天刚一亮就起来了。为什么起来？
老太太现在急等着要见自己的老头子裴仁吉。老太太起来之后，天大亮了，告诉人把裴元福、裴元禄招回来了。这哥两个坐在旁边，老太太就问他们哥俩，
怎么你爹还不回来呀？
元福、元禄这二位倒沉得住气，昨晚上酒还喝多了，吃得饱睡得着。
娘，你别害怕，没事，
我爹在金提关那儿把那个随军赶跑了，自然就回来了。
哎，你想想，就算我爹老了，我三爹有能耐呀，那胯下巴掌中锤，谁能敌得了他？
您放心，没事。正这功夫，程咬金来了。程咬金进来之后，冲着老太太深深一礼，然后跪倒磕头，岳母大人在上，哎，小婿程咬金给您见礼了。
老太太往下一瞧，哎呦我的妈耶，这老太太可是没有精神准备，头一面见程咬金，心想我女儿就嫁给他了啊。老太太一看，不光说岁数大不少，而且这模样长得也够人丑的啊。不过老太太又一转念，这个人呢还是大德天子，看来有大福分呢。程咬金这模样就有这特点，头一打眼能吓一跳，仔细看越看呢越觉着顺溜。老太太心想，事到如今已经是这样了，我就什么也别说了。程咬金跟老太太施完了礼，姑娘在旁边也在那跪倒施礼。老太太一看自己女儿啊，哎，并没有难过，眼睛里边没有泪水，老太太心中还算有点慰藉。老太太瞧了瞧程咬金，哎呀，大德天子啊，我现在问你，我的那老将军裴仁吉他回来没有啊？老太太这阵不问别的，就问裴仁吉。
老太太心里边产生一种疑虑，说怎么这么巧了还没回来。程咬金一听，这就实砍吧，
岳母大人，事到如今呢，小婿我也不用藏着不用瞒着了，我就跟您实话实说了吧。虽然是昨天晚上我跟小姐已经入了洞房了呢，但是今天早上我跟你说，昨儿个老道徐茂公跟你说的那全都是谎话。我那老岳父裴仁吉加上我那小舅子裴元庆，他俩呀还在山下在那讨敌要战呢。
老太太一听，这算全完。